第102章，生吞天鹅。语言其实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一同变化的，所以有社会语言学一说。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比如有一些谚语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可是有些人却还在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到处套用。从未分析一下谚语的生命力还有没有，也没有看出谚语中的意思终究是不是原意。举个例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这句谚语是对那些低劣平庸没有才能与德行的人一种批判与否定，指出他们的想法与现实世界的美好事物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根本无法达到，而且这两个喻体的差距又是那么的悬殊，所以那些如同癞蛤蟆模样的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心存幻想而已。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癞蛤蟆却是实实在在的吃了地上的天鹅。放眼现实社会，贪官赃官们哪个不是玩弄漂亮女人的高手，他们包二奶，养情妇，逛窑子，胯下美女艳妇成群结队，还有那些社会上的混混、罪犯，手握大权却拒采脸色的社会的蛀虫，又有几个有钱人的怀抱里没有美色呢？所以难怪社会上有人说，好白菜都被猪拱了，骗了女人都被狗日了。这句话说的是有点绝对，但是起码从一个方面证明社会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谚语，现在似乎也应当改一下了。改成什么呢？结合我这些日子的经历，似乎应当改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敢想就能吃，想怎么啃就怎么啃。当初我在飞龙场刚发迹的时候，张胜笑话我追甜妹子大场花春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如果他知道我现在平步青云，一步登天，混到如今的地步，不知道会惊讶成什么样呢？厂子里那么多男人垂帘三尺的焦点，全场最漂亮的两大场花美艳皇后月琴和甜美公主春花，早被我收成娇妻艳妾，任我压在胯下奸淫享用。而面前这对才貌双全的白领丽人，美人文丽和超级大美人潘丽，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天仙般的人物，如今阴差阳错，机缘巧合，居然心甘情愿当我的大姨太、二姨太，俏脸蛋儿、粉身蛋儿是不用多说了，长腿粉胯里夹着的两只丰美红艳的小浪逼更是我的囊中之物，是尽我享用的蜜系基地。有些遗憾的是，这姐妹俩落到我手中时已非完整。不过玉凤、春花、仙娇和香萍这几个甜妹嫩妞可都是黄花大闺女，活生生被我给破的处啊。现在从文丽、潘丽一路排下来，有这么些漂亮女人围在我身边，眼巴巴地看着我的脸色，妩媚温顺地一心伺候着我的这根大肉棒子，想来真有些心满意足了。文丽和玉凤虽然搬到了江陵大酒店，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轻松驿站而已。碧潭内里以潘丽为首的更是花团锦簇，美色盈杯，简直成了我纵情声色的淫窟后宫。而新收的美艳情妇陆瑶带着几个俏丫头，将飞龙的调料小楼和卧龙山庄变成了供我偷欢逍遥的外室行宫。狡兔三窟，处处可都是春色满园，让我走到哪儿都有乐不思蜀的感觉。而文丽和潘丽 这对大小老婆是小别胜新婚，像是这次两女工作上尽心尽职，才华横溢，打扮出来更是姿色撩人，各擅胜场，让我真有亲不够爱不够的感觉。散会的时候，我动情地邀请身边的文丽说，
晚上大家在碧潭聚一下吧，都辛苦了，好好为你们接风洗尘，我也好慰劳一下你们。
文丽似乎带点深意地说，你不能过来吗？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丽儿有些难为情的小声劝了文丽一句，还是文丽姐，你们过来吧，碧潭这边宽敞一些，实在不行我下到二楼去住，把卧室让给你们。别这么说，谁不清楚白秋她是和你穿一条裤子的，今儿晚上你说二楼的话，白秋这个死鬼还不知道会恨成什么样子呢。文丽俏皮的看了我和丽儿一眼，有些意味深长地说，算了吧，老说我不让人，今天咱就当个表率让一次，加上这几天跑得实在太累了，今天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吧。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卧室的单人沙发上，有些无聊的翻看着一本时尚旅游，看着蓝天白云碧海银沙发着呆，卫生间的门压然而开了，潮湿生动的水汽被一阻门后，一阵美女出浴的清新幽香却伴着大美女烟烟停停地走了过来。潘丽虽然彼此雨水交融不能再熟悉了，但今晚经过了一番刻意的装扮之后，看上去更娇艳诱惑，再加上一种令人怜惜的柔媚。今晚丽儿头上梳着成熟的发髻，俏美的脸蛋加上修长白皙的粉颈，身着一条白色大开领缎子束腰睡衣，藕色细高跟拖鞋，以年玉帽且具有高雅的空姐气质，走起路来柳腰轻摆，长长的睡衣下摆处，雪白的粉腿若隐若现，撩人心魂。她轻衣连步姗姗过来，走近我时却突然脚下一滑，有着弱不胜利的样子，我不由得伸手去扶住了她，试试握住了她那只纤纤玉手，那是一只美轮绝伦的手，白嫩纤巧柔弱无骨。当我转脸看着绝色金金小老婆潘丽时，不仅心头一跳，只见她雪白的玉指轻露，脸上一片柔柔的媚态，盈盈目光盯着我的脸上，那模样叫我怦然心动，恨不得一把紧紧地抱过来亲她个够。我迷惑了一阵，但无疑像丽儿这样的美女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我的眼睛欣赏着丽儿睡衣映衬下高耸的胸部，心里真想伸手过去摸上一把。丽儿似乎感觉到我不怀好意的目光，把腰挺得更直了，使得胸部更加挺拔，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也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我哪里还想拒绝这种诱惑，双目爆射出火样的情焰，脸上横溢着一片深情，将潘丽一把抱过来。丽儿哪里还会挣扎，似乎是身不由己的缓缓向我怀中软软的倒了下去。我真有些动情了，口中低声说，
丽儿，你实在是太漂亮了，光就那两道眼神，一脸媚劲，不知道有多么迷人呢。
别骗人了，谁能迷住你呀？潘丽媚眼流波的倒在我的怀里，有些埋怨的说着。 白秋啊白秋，你真是个女人的魔星啊。我和文丽姐不在的时候，旁边有那么多漂亮的姐妹陪着你。月姐和春花这对老相好就不用多说了。玉凤和谢娟名义上是秘书，其实都是你的小老婆。再加上仙娇和桂华，只要你动一下指头，谁不是温顺听话的陪在你身边，供你姐们消乏泄火呀。可你还是不知足，居然又刮棱上了那个叫陆瑶的又丰满又风骚的大美女，骑着比起人家又新鲜又过瘾是吗？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怎么生气了？
我有些心虚地说。
本来早就想给你说的，但怕你生气。原本想和他逢场作戏一下，谁知后来鬼使神差，竟然有些丢不开手了。不过你知道吗，丽儿，你是我所有女人中最好的，你真是天生的尤物啊。今天你在台上看到你妩媚的脸蛋儿和含情的媚眼一飘过来，我就完全丧失了抵抗力，下面一下子就硬了。
我一边夸奖着，一边凑在他的耳朵边吹气。
丽儿，你才是我真正的魔性，跟你在一起我觉得简直憋不住啊。
这些话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但说实话，和这么多女人在一起翻爬滚打，这样的话也许成了我对每一个和我上床的女人的一种奖励和鼓励。包括丽儿在内的所有女人都会在这样的语言暗示下真的以为自己绝无仅有，并开始想入非非，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定位成我寻找已久的公主。她们因此会原谅我以前和所有女人的罪，以为那不过是自己出场前的一地鸡毛，用来陪衬自己这朵唯一的玫瑰。而我居无定所的灵魂，从他的出现那一刻找到了归宿。喜欢攻城略地的男人绝对可以把我的这话当成宝典。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最忌讳的话是说她不漂亮，在密闺花床之上最爱听的话就是说他好风骚。其实虽然我手里的女人们都是供我尽情玩弄的，用她们俏丽的脸蛋和偷人的姿色取悦于我的，当然她们那美妙的身子也是尽我享用的，不仅卖脸而且卖肉。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很明显的被分为几个层次的妓女，像我这唯一的嫖客卖淫，当然所提供的商品都是大不相同的。最底下的层次就是被我收房的丫头婢女，像徐雅丽、苏香平、李小红这样的，只要凭脸蛋、姿色诱惑争宠于我，渴望着我的灵性和插入，算是卖俏丫头。其次算是半房姨太太的侍妾小蜜，像春花、玉凤和谢娟这样的，他们还要加上一种人际关系的归属与驯服，算是卖骚小妾。再次是我的姨太太、小老婆，像月琴和汪路遥这样的，他们必须提供多种多样的性挑逗、性服务和性行为供我享乐，算是卖淫艳妇。而最高级的则像老婆一样提供给我同居生活，全心侍奉于我，不仅用身子伺候我，还用心替我管事，这次算是贴心老婆。这个层次里面现在只有文丽和潘丽两女，而又与丽儿最风骚妩媚识趣而得逞。算了，我也不想多说了，谁叫你是我们的大爷呢，而人家只是你的一个小小老婆而已。 潘丽有些委屈地说着，但语气却明显缓和了下来。白秋，你扪心自问，只要你想的事儿，人家哪次不顺着你呀？不过听说把飞龙场年轻漂亮的两个小女工又收了房当了你的丫头，这是不是真的？我心中愁道，应该是谢娟这个小丫头骗子告诉她的，否则消息又没长脚，哪能跑得这么快呀？说真的，潘丽他们这次到香港以后，由于事业不断膨胀，压力似乎也大了起来。不知道是欲望不断激起的我的野心，还是野心不断点燃了我的欲望，再加上文丽和潘丽又不在身边，心理上的压力也转化为生理上的一腔欲火，熊熊燃烧起来，弄得我几乎无法自持。后来我的性欲越发强烈，无论是工作上的一个好消息，还是突然想到的一个计划，都能在刹那间点燃我的欲火。于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一时兴起，便会按住身边的妇联主任兼工会副主席我的美艳情妇汪路遥行吟。已经完全沦为性奴的路遥自然不用去说他了，我索性让身着纱质套裙、丝袜高跟鞋、全身上下显得美丽丰满的她，干脆不着底裤，以便每次只要一撩开她的白纱裙，便能直接看到里面雪白丰满的臀部和黑毛大蜜桃。我们交合的地点也不断转移着，飞龙的厂区僻静的地方，卧龙山庄任意一块山石或石板后面，甚至花丛草地中，以至于一些室内的公园和江边都留下我们的影业。而有几次当我道貌岸然地坐在厂部和时代广场的大班台后，和厂里的一班同事商量事情时，甚至想象着让淫妇赤裸下身跪在下面舔我的阳具。由于桌子的遮掩，其他人是绝对看不到的，只要他们一走，我就可以立马把脚下的淫妇拖出来，干得他死去活来的，让他在我的肉棒下求饶，浮想联翩，好几次走了神呢。而新收的苏香平和李小红这两朵俏丽的小产花嫩丫头，则依然保持着娇羞的姿态。由于是路遥帮着选的，他的品味和眼光一直是不错的，纯真白净、丰满温顺的这对尤物真是要了我的命呀。为避免招人耳目，平日里我将他们两个雪藏在卧龙山庄，就是带到厂里也是悄悄放在调料小楼，以备不时之需供我调教玩弄。不过每次和我交欢时，他们俩还是要象征性的抵抗，当然他们最后总是会屈服于我的强力之下，摆出各种羞人的姿势，即使在我的日夜调教下，身体变得异常敏感，他们也会努力压抑着呻吟。相对于路遥来说，算是纯情多了。有次带着几女到清江边停靠的画舫里吃火锅的时候，江水默默流淌着，江风徐徐吹过，十分凉爽怡情。我正吃得兴起，突然发现身边的小服务员个个鲜嫩出众，尤其身着海军裙衫，似乎代表着蔚蓝的海之梦。那白云一样的洁白，海水一般的湛蓝，蓝白相衬的纯净浪漫气息，让我不由自主地陶醉。还有那精美的飘带，好像就舞动着清新湿润的海风，衣服上还配个精致的小苗，穿在他们身上似乎让我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海的韵律，觉得他们充满着青春活力和动人的美丽。第二天当路遥带着苏香平和李小红进来的时候，我好奇地 望着他们，而他们的脸虚的一下就红艳了起来。他们都换上了一身白色镶蓝边的海军套裙，剪着学生式的头发，长长的瓜子脸，配上一身水兵裙褥，活脱脱的女生模样，清清淡淡，素雅可人。女孩子总喜欢穿着海军裙，雪白的裙子压着海蓝色的边，胸前系一只蝴蝶结，后领的搭片在风中飘啊飘的，凸显着少女们无敌的纯真，几乎是所有女孩子钟爱的打扮。不过我没有见过有谁比苏香萍穿海军裙穿得更好看的。剪着清爽女学生短发的香萍，腰身是那么纤细，简直不盈而卧。